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身在大陆的大法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节目。2005年即将过去了，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参与明慧电台工作的同修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学好法，发正念，讲清真相，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越到最后越精进。这期的明慧周刊主要的内容有新闻汇编、重要时事、师父发表两篇新经文、明慧编辑部关于改字的增补通知和说明、本周知悉四名大法学员在中国被迫害致死。大陆综合消息，本周1444人声明中共的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海外综合，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七，港台及亚太大法学员做好三件事；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正式法；世人觉醒；人心与因果；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请大陆资料点同修注意，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是讲真相的有力工具；张贴小经验；传统文化，敬天知命，尽职守则；勿扬人短，言而有信，见利思义；弟子切磋，整体提高，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讲清真相；执着时间是导致部分学员懈怠的主要原因；从性侵犯案例不断发生却很少曝光想到的；对信师信法的理解；也谈找自己的根本执着；走出消沉，无论正实法或个人修炼都要踏踏实实修；对大法书改字的几点体会；七旬老人被转法轮的一点体会；浅谈破除观念的一点认识；就近期乐山多个资料点被破坏与同修交流；请停止不利于同修安全的被迫害调查表；认清魔性，努力根除。首先让我们来关心过去一周的几件重要时事。
师父发表两篇新经文。师父于12月17日和18日分别在明慧网发表了题为《回复秘鲁大法弟子》和《改字原则》的两篇新经文。上述两篇新经文的原文，请及时从明慧网下载或参阅各资料点为大家印制的明慧周刊。
2005年12月18日发表的明慧编辑部关于改字的增补通知和说明，是2005年大法著作修订特别通知之后的增补通知及说明。通知中说，改字是师父在正法中的选择，不是照搬中国古代文化，也不是照搬现代汉语。旧势力对中国的古文化也做了很多手脚，所以中国的古文化并不都是精华，也有糟粕。改字中师父选择的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用字还是现代汉语的用字，都已经和原来旧势力安排的意义不同了。明慧网通知的每一次改字都是师父的直接授意。上述明慧编辑部通知的原文，请各位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及时从明慧网下载或参阅各资料点为大家印制的明慧周刊。
各位同修， 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本周重要新闻。本周知悉四名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严厉，男，40岁左右，锦州市女儿河纺织厂生产处总调度。2005年11月22日，严厉在内蒙古赤峰市一住宅楼内被恶警绑架，关押在洪山区看守所，在11月24日至12月7日之间被迫害致死。刘植芳，女，48岁，甘肃省豫剧团琵琶演奏师，因去北京正式大法被长期迫害。2005年7月又一次被恶警绑架到龚家湾洗脑班，被关押在禁闭室，长期吊背靠折磨致死。何元慧，男，41岁，吉林省辽源市福镇街学员。2002年5月20日被向阳警署610绑架，10月被非法判刑10年，在吉林二监狱迫害，直到2004年12月生命垂危才放出，于2005年6月25日含冤去世。孙桂凤，女，34岁，家住山东兖州矿务局。2004年12月被绑架至看守所，半个月后又被送往王村洗脑班，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个月后家人接回时已是奄奄一息，于2005年4月中旬含冤去世。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消息的已有2795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节目。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武汉市河湾劳教所在恶警大队长雷昌文及小队长明建华的指挥下，近期又使用了新的骗术迫害法轮功学员，不让任何法轮功学员的家属接见亲人，害怕恶行曝光。锦州市内很多地方都粘贴着小广告，说是高价回收激光打印机吸骨。据可靠消息，回收的人平时在安全局上班，只是周六周日在电子市场活动，请同修注意安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王博及其父母三人曾被中共用来在中央电视台所谓焦点访谈节目中做宣传。王博母女两人恢复人身自由后，现年50岁的刘淑琴，王博的母亲，披露了中共恶党多年来对他们一家进行的精神和身体等各方面的迫害。刘淑琴说，她是在被迫害的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在伪善欺骗下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所利用的。18岁的学生王博在还没有基本社会经验的情况下，仅因为认识自焚伪案中的陈果，就被作为恶党的重点迫害和利用对象。几年来，610和劳教所警察采用欺骗、恐吓及软禁等手段，剥夺了王博的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王博在极度痛苦下曾多次企图自杀。王博在12月13日发表的文章中叙述了在2002年中共造谣媒体如何篡改对他的采访内容以欺骗民众的。王博在文章中表示，向李洪志师傅认错，也向所有被蒙蔽的世人讲清中共政府人员是如何欺骗他、利用他、如何对他强制洗脑的。江苏盐城大丰方强劳教所有30几名法轮功学员，学员们整天被逼着洗脑，每个学员都有吸毒犯看着，稍不听话就拳打脚踢，目的就要学员转化，不妥协就不让睡觉。学员们被迫害的眼睛充血，脸肿背驼。 本周1444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444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另有177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消息。首先是来自北美大法学员的报道。美国休斯顿法轮功学员12月17日参加柏林河社区圣诞节游行，受到欢迎和赞扬。据美国堪萨斯大学多媒体12月5日报道，在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市，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数呈上升趋势。报道说，尽管遭中共取缔，许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但在过去的五年中，许多人在劳伦斯见到或亲身体验了修炼法轮功的好处。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迫害的周雪飞女士，2004年10月终于来美与丈夫团聚。2005年12月17日下午，周女士来到阿拉巴马州的首府伯明翰，参加声援600万退党集会并发表演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来自大芝加哥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们冒着严寒，12月17日在中领馆前强烈抗议中共恶党统治下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尤其是谴责河北恶警何雪见连续强奸两名女法轮功学员刘继之和韩玉之。休斯顿学员于12月15日下午也在中领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近日，中共公安系统30名官员访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多伦多等城市。大赦国际敦促渥太华市政府利用会议推进中国人权进程。19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大厅前的人权纪念碑前抗议中共公安系统在过去6年中对大批法轮功学员的野蛮迫害，包括监禁、谋杀、酷刑和强奸。西人学员在南美的危地马拉圣卢卡斯弘扬大法，五天之行散发1500份传单，在公园练功时身边总是有许多人观看。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节目。港台及亚太大法学员做好三件事。真善忍国际美展及摄影展12月4日在台湾金门县社会福利馆揭开序幕，巡回三个乡镇展出一个多星期，许多师生乘校车来看展览。12月17日，日本爱知县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濑户市国际中心主办的世博会后活动2005年国际交流大会，向与会者介绍法轮功并展示功法。12月1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东亚峰会结束的当天，在温家宝下榻的酒店前拉开停止迫害法轮功和法办江罗刘州的横幅。学员们还向警察讲真相，揭露中共邪恶的本质。12月17、18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持续在中使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18日，学员在首都惠灵顿市中心古巴街举办反酷刑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人们纷纷在声援制止迫害和支持法轮功的表格上签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每天到中使馆前抗议中共恶警受刑，并将此恶劣事件广告民众。12月16日，台湾立法委员陈崇信等人邀请已经退出中共的前610官员郝凤军召开记者会。郝凤军揭露了中共特务如何设圈套引诱台商，再加以迫害，胁迫其回台搜集关于法轮功等相关情报。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请听欧洲及全球各地大法学员证实法。12月18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在代尔福特大学城市中心的广场上举办真相图片展，向公众揭示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俄罗斯圣彼得堡法轮功学员于12月13日和17日连续两次在闹市区街头举办反酷刑展，模拟展示中共用以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手段。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于12月17日下午，在中使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6年多的血腥迫害，强烈谴责中共流氓恶警何雪健强奸法轮功女学员的卑劣行径，并要求严惩犯罪恶警。12月17日，西班牙马德里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西班牙大使馆前也举办了抗议活动。12月10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旁向民众游人介绍法轮功真相，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已持续6年的群体灭绝迫害。圣诞前夕，揭露中共残酷践踏人权暴行，声援超过600万人退出中共的征签活动在西班牙加纳利岛举行。人们被一幅幅揭露中共野蛮践踏人权、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所震惊，并谴责中共的暴行。前来索要传单和9瓶共产党专刊的人们络绎不绝。12月10日，芬兰大纪元时报义工在赫尔辛基火车站旁边举办活动，声援600万勇士退出中共，揭露中共恶党践踏人权、滥用酷刑的罪恶史实。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就下面几点提醒大陆资料点的同修注意。据我们近2年来的观察，邪恶势力惯用的一种破坏资料点的招数，就是利用已被破坏的资料点妥协了的人顺藤摸瓜，以破坏其他的资料点。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如有人问你们，某资料点被破坏了，有一台打印机闲置，你们用吗？或你们用打印纸吗？等等，这可能是试探。第二，有不了解的人提出要建资料点时，要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他的修炼状态，不要贸然出手帮助，以避免让坏人钻空子，造成损失。第三，对突然要材料的情况，特别是数量大，要得急的，要注意了。这些人经常说哪个资料点被破坏了，才到你们这儿拿。这时学员一定要先做调查。有一个地区的人向另外两个地方要大量的资料，时隔几个月，先后这两个点都被破坏了。邪恶在多方伸手探路，我们要警觉这类的情况。我们只有正念正行才能清除干扰，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安全， 其他地区的同修需要资料，我们当然要帮助，但是要谨慎。另外，根据同修讲，激光设备有外辐射，容易被邪恶势力扫到。还有，如果明白真相的愿意帮我们的常人给我们买耗材也可以，更安全。资料点的工作很重要，靠大家维护就更重要。
下面是大陆大法弟子静心的文章，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是讲真相的有力工具。在给同事或朋友讲真相时，有时不知从何说起，找不到切入点。我的做法是先从邪党的腐败上谈起，再说邪党过去的几十年如何说假话、做假事、欺骗群众，通过所见所闻很自然地就把话题引到法轮功真相上了。因为腐败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大家都愿意说，也愿意听。这时我就顺势提出问题，你们知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吗？大家听了都很惊奇，很想知道真相。我就告诉他们，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在联合国发表声明，指出发生在中国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嫁祸给法轮功，煽动群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从而加大对法轮功的镇压。我一般讲下面几个要点。一，通过声学仪器测定，自焚时的王进东和后来出现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通过脸部特征分析也不是同一人，说明有假。二，很关键的一点，烧伤病人因为怕感染，也为了方便换药，应该是完全裸露创伤面的，再用个罩子罩在身上。可是央视的自焚录像中就不同了，被央视拍下的小思颖在医院治疗的镜头，看到小思颖被裹得严严的、厚厚的，好像打了石膏一般，只留下面部和手指。还有自焚的小女孩刘思颖，医生称她已经切开气管治疗，但记者采访时却能说话，而且声音洪亮，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气管切开了很难说话的。后来刘思颖又不明不白地死了，这也说明有假。三，灭火时共用了25个灭火器，都是现场从警车取出来的，警车巡逻时带那么多灭火器干什么？说明是上面提前通知了的。四，美国新唐人电视台拍摄的电影《围火》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得到国际的认可。通过向别人讲清以上几点就行了，不要太繁琐。大家都相信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然后再讲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人们就能够理解了，效果较好。讲真相时，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有力的工具。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
下面介绍一下张贴传单的小经验。张贴是讲真相常用的一种方式，在张贴时提浆糊桶拿刷子很难操作，也很慢。实践中我摸索出了一个浆糊和刷子一体化的方便易行的办法，请同修试用。具体方法如下。第一，先找一个能拧下盖的软塑料洗发膏桶子，黑灰棕色为最好，不太醒目，长约14到15厘米，宽约5厘米的桶子较为方便携带。第二，把塑料袋剪成10多片，每片长度比桶子短一点，宽约4厘米，用线将塑料片固定成为刷子状。第三，将桶子装浆糊，盖上盖待用。第四，用时将真相资料用硬皮纸托在手上，挤上适量浆糊，再用桶上的塑料刷子把浆糊推开推匀，即可贴上去。一桶浆糊可贴50-60张。
接下来给大家准备了三个小故事，请听第一个小故事：敬天之命，尽职守则。韩琦，字志归，字号干叟，襄州安阳（现在的河南）人，曾在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位皇帝在位期间辅佐朝政，高居宰相之职。韩琦敬天之命，尽职守则，安守本分。他功盖天下，位官人臣，却看不出他高兴。担负巨大责任，面临难以预料的祸事，生命面临极其危险的境地，也看不出他忧愁，安适自在，如平时一样，从来没有因为事态变化而改变。韩琦曾经说道：“我一生靠忠贞自持，遇到大事不畏生死。荣幸的是我没有死，事情也都做成了。这其实都是上天的扶持，并不是我有多大的能耐。”他曾负责监管左藏库，也就是国库，当时正重视科举成绩优秀者，有很多途径去任显要官职，唯独韩琦滞留主管藏库的职位，大家都认为很不合适。韩琦还是一如既往，并不因此感到悲荣，做事总是尽职尽责，不敷衍了事。嘉佑治平年间，朝中多变，韩琦处在危险猜疑之际，但是他仍然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有人劝他说：“您所做的确实对，但万一失误，岂止自身保不住，恐怕家都没有了。”韩琦感叹说：“这是什么话呢？作为人臣，尽力侍奉君主，生死都可付出，至于成败是天意，难道可以事先忧虑事情不成功，于是就停止不做吗？”听到的人都惭愧佩服。接下来请听第二个小故事：物扬人短。当众揭人短处，讲别人忌讳的事情，或者在背后议论取笑别人的弱点，这都是伤害别人的举动，只能制造矛盾、怨恨和隔阂，所以这可不是君子行径。人人都有短处、弱点和失误的时候，所以应该多体谅别人，设身处地地多为别人考虑。北宋宰相韩琦就是这样的人。韩琦在做宰相期间，发现文书中有攻击揭露他人隐恶的文章，都会立即用手挡住，从没有让别人看见。韩琦在陕西征讨叛军时，严世鲁与李济不和，严世鲁到韩琦那里谈论李济的坏话，李济到韩琦那里谈论严世鲁的坏话，韩琦都听着，但却从不对别人说，所以两人始终相安无事，否则就不得安宁了。第三个小故事是：言而有信，见利思义。赵柔，字元顺，北魏金城人，年轻时就以德行才学闻名河西，为人宽厚仁爱，很有信用，历任著作郎、河内太守。赵柔曾经在路上捡到别人掉的一罐金珠，价值数百间，赵柔立即叫回施主，把金珠还给了他。后来有人赠送给赵柔数百枚华，也就是翻土农具，赵柔于是同儿子善明去集市上卖。有个人要买赵柔的华，赵柔向他要价20匹绢，另一商人见他的要价太低，于是要出30匹绢来买，善明便打算卖给这个商人。赵柔说：“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随即卖给了原来那个人。当地的人听说此事后，都对赵柔非常佩服。古人认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应该见利思义，就是在面对个人利益时，应该想到是否符合道德准则。言而有信，诚实不欺，作为经商者的法宝，也是做人必须具备的美德。经商者见利忘义，欺诈蒙骗，这是只图眼前小利，以后不会再有回头客的。与人相处也是同样的道理，谁都不会喜欢与这种人交往的。
亲爱的同修，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周刊》节目。今天为您播读的文章题目是《哪里出现问题，就到哪里讲清真相》。我是一名幼儿教师，1999年1月1日得法。2年前，我到同修开的一所幼儿园工作，我们每天按真善忍的基点教导幼儿，小朋友们都能按真善忍做事，并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他们不打架，不骂人，不说谎，真善忍就像种子一样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今天在中国大陆还不能成立明慧学校，但我们心中已经明确，我们就是明慧幼儿园。一天晚上，我们接到一个幼儿家长打来的电话，说610办公室主任和一名工作人员正在调查你们，怀疑你们教孩子法轮功了。我和同修听到后立刻认识到是邪恶要迫害我们，我和同修请师父加持，同时向内找看漏在哪里，并否定迫害。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说，哪块碰到困难了不能躲着走，哪有问题哪就需要你们去解决，就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哪儿一旦出现问题，就是需要你们去讲真相了，你们不要躲开它，哪怕它表现得再邪恶。我和同修切磋后，决定先向幼儿园孩子的家属及同修的丈夫讲真相，然后去610办公室头目家讲真相。经过我们的讲真相，很多幼儿园孩子的家长明白了真相，同修的丈夫也明白了真相，并能主动为大法说公道话。这件事使我和同修都坚定了一念，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不要忘记救度众生。此后我们以这件事为切入点，不断地向世人讲清真相，使更多众生得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通过学法，我们认识到遇事在法上坚定正念，真相真的讲清了，邪恶也真的解体了。我和同修都体会到了正念正行的作用。
下面为您播送的文章是：执着时间是导致部分学员懈怠的主要原因。作者长春大法弟子。前些日子，我在和一位曾历经磨难的同修一起切磋交流时，同修谈到自己在这段时间非常懈怠，不能精进。交流中，我发现同修之所以懈怠，是对时间产生了强烈的执着。由于执着时间，经常琢磨着什么时间结束，可是在他预想的时间并没有结束，这无疑使他产生了很大的失落感，从而使其对法的坚信打了折扣，最终导致了懈怠。同修问道，师父在2001年就说过快结束了，为什么现在还不结束呢？其实师父早在2000年9月26日的严肃的教诲中就谈到，还有的人说，为什么现在还不结束呢？我用人的话说他们一句，这些人还好意思说呢？那些在磨难中遭到迫害的弟子，就是在痛苦中等待他们呢，等待着他们走出人来。我个人体悟，师尊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是在给我们大法弟子及世人机会，使我们大法弟子中走了弯路、没有做好的同修，能够有机会做好，能够有机会去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最终能兑现自己史前的宏誓大愿。我在720以后走了3年的弯路，是伟大的师尊慈悲给我机会，使我重新回归住师正法的光明之路。如果真如同修所讲，2001年就应正法结束，那么我们这些走了弯路的同修们，不就永远丧失了住师正法、了却宏愿的良机了吗？正如师尊在导航中所讲，现在的时间要珍惜利用，这时间是留给众弟子的。师尊不仅慈悲众大法弟子，给众弟子机会，同时师尊也慈悲宇宙众生， 慈悲迷中世人，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时间，使他们能够知道大法真相，明白大法真相，最终能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做出正确的选择，真正的能够走向未来。因为师尊是来救度众生的，不是来淘汰众生。师尊一再延长着正法结束的时间，是在给众生走向美好未来、回归永恒的机会呀。就连十恶不赦的邪党，师尊不也给过他们机会吗？从另一方面讲，正法时间迟迟没有结束，也是我们一部分大法弟子由于执着正法时间，被自己不正确的后天观念所干扰，进而被旧势力的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干扰了自己坚信大法的意志，从而处于懈怠消沉的状态，这无疑是拉了正法进程的后腿。我认为执着时间是导致部分学员甚至一部分老学员懈怠消沉的根本原因。在此，我真诚地希望大陆同修能够形成一个经常在一起学法、切磋、交流的环境，这样更能够比学比修，这样发现同修存在不正确状态，大家用法来衡量，就能够及时给予纠正。因为大家都在法上交流，这样的环境也就是懈怠的思想、观念没有市场。最后，请允许我进入师尊在经文《越最后越精进》中的一段讲法，与同修们共勉。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你们已经知道大法弟子修炼的方式是在世间常人中修炼，修炼中又直指人心，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当然，多数处于这种情况的弟子，其实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轻微执着或者观念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这些因素造成的。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以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
从性侵犯案例不断发生却很少曝光想到的，最近河北省警察何雪健对法轮功学员刘继之、韩玉之的强奸案被曝光出来，这可以说是第一个完整被曝光的强奸案。据我所知，这些已经被曝光的强奸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师父一再告诉我们，邪恶是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要给邪恶曝光，这样最能有力地制止迫害。但是这些年还是有太多的强奸和性侵犯的案例没有被曝光出来，所以我想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认识。毫无疑问，很多案例没能被曝光的一个原因是邪恶的消息封锁与对知情者的威胁。但是为什么同样的迫害案例与其他案例相比，强奸和性侵犯的案例被曝光的尤其不充分呢？这其中就不能不说我们有自身的心理障碍了。其一，与各种刑罚不同，这类案例不一定造成肉体上的重伤，因此有些同修对这种迫害的认识不够。特别是在早期，学员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法轮功学员的身上，所以出了事没有像遭受酷刑那样做出的第一反应是立刻向明慧曝光，而是把时间用在了翻来覆去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且所分析的原因又往往不太对。例如在2000年，有一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天安门分局被双手反铐，一个人关在单间里，结果被执勤武警欺辱了2个小时，但他当时认为这是他的业力造成的，一直默默承受，甚至没有呼救。事后因为他认为应该宽恕那个犯罪的武警，也不愿将此事曝光，所以在2000年前后有很多这样的案子，因为这样的原因至今没有被报道。但是我们在正法修炼期间遇到的问题还不能完全按个人修炼来看待，而且这些行为的发生表面上都不是意外事故或个人恩怨，是在对法轮功迫害的前提下发生的，所以这是针对大法的迫害。即使我们有个人的执着，在放下执着的同时，也不应该放弃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抵制迫害，否则执着个人的业力与修炼层次就成了更大的执着。其二，邪恶利用当事人的羞耻心变本加厉的迫害。性侵犯是对人格莫大的侮辱，造成很多女学员对在面对迫害的时候不是在努力的抵制，而是在哭。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绪马上就被打到最低点，正念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所以一些在酷刑迫害中都不妥协的学员，在这样的迫害下精神被打垮了，那么邪恶看到这招好使，就拿来作为杀手锏。北京有一位女学员，2000年在刚被抓时表现还算坚定，但被警察剥光衣服投入男监号强奸，她的思维就混乱了，甚至帮起了警察。其三，邪恶利用当事人不忍回忆的痛苦来掩盖迫害。如果从迫害角度来说，强奸和性侵犯可能是比酷刑迫害致死还要残忍的，它让人真是生不如死，而且场面极其残忍，使当事人不愿真名实姓的揭露迫害，知情者也不愿说。例如2001年发生在北京大北窑立交桥下的强奸案，当事人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学员，即使这样他也只是讲到自己的遭遇，并没有提供更详细的资料。这位学员后来被关押在公安七处，强奸犯逍遥法外时，受害人却被关押了。如果这位学员当时愿意像河北的两位女学员一样全面揭露邪恶，一是能让世人感到这种迫害是真实存在的，二是能让同修们更有力地营救他。其实马三家劳教所强暴18位女学员的事曝光的也不很充分，以至于邪恶一度在此事上大做文章，硬是倒打一耙，说是我们在造谣。再例如2000年，曾经有一些外地来北京天安门请愿的学员被警察抓住，他们都不愿说出名字，被警察送往七里渠附近的一个看守所，在那里警察把所有女学员的衣服扒光，投入男监号轮奸，而且逼迫所有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在场观看。当时有一位山东的男学员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出了名字。这位学员被当地警察押回原籍时，警察发现他是自己的远房亲戚，就把他放了。但是当他回北京讲到这件事时，只是一带而过，也不愿曝光。从这位学员的表情可以看出他非常痛苦，他说当时简直是惨不忍睹。当然从做人的角度，这些学员的心情都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就事例看到会想，你们有人的羞耻心和对极度痛苦的事不愿回忆的想法，那就抓住这一点来迫害，而且越严重你们越不会去曝光，这样等于是我们给邪恶留了一个迫害大法弟子的漏洞。修炼人就是要超出常人的，羞耻心在常人来讲是对的，但对走在神路上的人来讲或许就是障碍。我们不是要修成觉者吗？一个觉者是宇宙真理的保卫者，那我们在人间是不是应该修出这种对真理的维护呢？如果对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保持沉默，那就谈不上对真理的维护了。师父在清醒中说，大法徒抹去泪，撒旦魔全崩溃，讲真相发正念，揭谎言清烂鬼。让我们不要再沉浸在被侮辱的痛苦中， 不要再沉默和消沉，不要再执着于自己的修炼与提高，为了救度众生，为了维护正义与真理，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邪恶。在此我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被迫害的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邪恶。第二，知情者提高有关信息，补充完善当事人提供的事情，使事实真相更确凿。第三，其他同修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不应该再指责或指挥受害人或当事人怎样做，我们应该主动采取行动，看看自己能为他们做什么，各自拿出自己最好的办法，全面向社会讲清真相。
对信师信法的理解，大陆大法弟子。现在大法弟子中几乎不会有人认为自己对师父对大法不坚信，只是有些小地方做得不够好而已。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但是随着修炼的深入，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并不能100%地做到信师信法。当然在大问题上，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毫不含糊的，都相信有神存在，都相信师父是宇宙的唯一拯救者，都相信大法是最根本的真理，都知道自己到人间是干什么来了。但是对于那些所谓的小事，却不能完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落到实处时，还是用人的理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比如师父说练功是最好的休息，可是时间太晚就不练功了，怕第二天休息不好。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可是由于看不到效果，而把发正念当成了例行公事，没有真正重视起来。知道师父说过弟子的人生道路都在师父的安排中，但还是要费尽心思用自己的办法去改善。知道每个大法弟子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但却经常忘记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自己还在那里想入非非等等。最突出的表现是不相信自己已经被师父推到最高位置，应该真正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了，总认为自己层次还不够，还不具备那么大的威德和能力，事事都严格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实际是希望自己少负担一点责任，能过得安逸一些。修炼是一点一滴修上去的，仅仅从遥远的目标上相信，而不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并不是真正做到了信师信法。有些人把师父的话当成了常人的理论，认为师父一段话说明了一个意思，明白那个核心意思就行了，而没有把师父的话当作每个字都必须遵行不违的天法。在做得不太好时，没发现出什么事，就认为自己还挺好，从而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其实这是师父在替弟子承担，是师父的慈悲与宽容，好让弟子们有机会修上来。当然修炼者不能完全做到信师信法，是因为还有人的思想存在，如果100%的绝对相信大法了，可能也就圆满了。所以在修炼的路上，肯定时时刻刻都会有对我们能不能信师信法的考验。希望同修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悟道这是最大的正念。记住师父的话，这是宇宙的一个理，信在先，见在后，在加拿大法会上讲法。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下面为您播读一篇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找自己的根本执着。1996年第一次看转法轮时，真是爱不释手，才知道原来是有另外空间存在的，有神存在的，人原来可以修炼的。我的第一念就是我也要修炼，我要修成最漂亮的大菩萨。随后星期六到公园里就找到了练功点，从此走上了修炼之路。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想到，当时那个小小的一念会是我的根本执着。修炼都近10年了，经文走向圆满也看了很多遍， 也在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但是一直没有清醒的认识。一次，一位到我家拿资料的同修，当着几个同修的面对我说，是不是我有什么心了？你婆婆说你很不会收拾家时，我附和了几句，你婆婆就说她儿子配错了，应该配我。我一听脑子嗡一下，心想我比她年轻好看，工作又好，我婆婆怎么还这么狠毒呢？心里真难受。当时我还是尽量冷静地对她说，我婆婆说我坏话的时候，你应该劝善了，你还附和她，你心不正，她当然这样说了。我要打这么多的资料，还要负责打卡片，怎么有更多的时间收拾家呢？一时之间心里难受的静不下来。我在外面溜达时突然想到，其实不是我婆婆对我不好，是邪恶想用这种方式破坏我们的资料点。就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浇下来，我一下子清醒了很多。我们这一地区已经有两个资料点被破坏了，有五位同修被劳教了，我们不能再被邪恶装空子了。可是第二天我心里还是难受，静不下来。我翻开精进要旨，师父在《真修》一文中说，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我虽然还没有开天目，但在发正念时，我一下看到，真切地感到自己有一架运转精确的机器，围绕怎样保护自我不停地运转，受到冲击越大运转越快，甚至不用想，念一出都是怎样保护自我不受伤害的。一开始看到时，我自己也吓了一跳，原来我这么自私。我发现我的根本执着就隐藏在那一念，我要修成最漂亮的大菩萨中。从情中产生出来的想漂亮，总想得到别人的注意，喜欢的心，一切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耍小心眼儿，会吃醋，许多的妄念等等，都是从这儿来的。根本的执着不动，去掉由他而产生出来的这些心也就很慢很慢。所以我就尽量的抓住一丝一念，一发现这些东西我就正念清除，心目中那种想漂亮的执着隐退了，消失了，慢慢的自然的能为别人考虑了。特别是在讲清真相中，真的感到是没有自己的，真的一心想让他得救。大法弟子不真正的做好三件事，是否定不了旧势力的。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讲法中说，讲清真相这件事情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到底。这件事没有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做，我们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有时想，自己已经看到这台为私为我的机器了，把它连根挖出了，也知道如何否定旧势力了，可为什么还会经常发现自己有不好的念头呢？后来通过学法，我悟到，原来就像师父说的，旧势力虽然整体被销毁了，可是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还会钻空子。就像我虽然把为我为私的这台机器的根挖出了，可是它在过去形成的很多观念，包括根本执着的物质还在，他们虽然没有了根，但他们在另外空间是活的，还会在我们放松自己时被带动或被放大出来装空子，甚至会阻碍我们做好三件事。所以我想，大法弟子真的不能忽视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不管你觉得自己修得多好了，真的不能忽视找自己的根本执着并去掉它。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我们真的不能忽视找自己的根本执着，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节目。走出消沉，大陆大法弟子书慧。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九评发表后，讲真相还算做得顺利。但一提到三退，很多人就敏感地回避开。一时间，我几乎完全陷入了消沉状态，甚至还产生了“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不悟跟我没关系”的想法。尽管自己清清楚楚地知道这种状态思想不对，可就是走不出来。直到师父的新经文《越最后越精进》发表后，我才为之一振。师父知道我的状态，师父知道我的思想，师父在教导我， 起悟我。所以我经常叫你们在修炼中多学法，同时还不时地发表文章，指出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断修正方向。引自《越最后越精进》，以法为师，修正方向。学法中，师父告诉我，因为每个人在修炼中，在提高中，在认识中，对正法的事情做得好与坏，与自己的修炼有着直接关系，与自己提高的层次也有着直接关系。我清楚了，我之所以三退做得不好，是我没好好学法，执着于自己在常人中的口才好，知识面广。找到不足后，我就努力去除执着，抓紧修正。接下来，晚上通读了一遍师父的经文，第二天还是先前的几位害怕迫害、执着名利的几个人，我只三句两句，他们就痛痛快快地三退了。当然，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通过交谈，我得知他们先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得到过讲真相资料，接触过大法弟子，看到过真相标语等，我只是给他们提供了最后三退的渠道而已。我清醒地知道，每一个生命的得救都是正法弘誓推进的结果，都是千千万同修共同配合的结果。从中我得到了更多的启悟，师父和众生在期盼我们越最后越精进。
配乐诗朗诵《我的梦想》。我有一个梦想，希望人们都生活在花的海洋，那里到处是真诚的微笑，那里到处是善良的目光，那里到处是为了别人忍受痛苦，却不见为了自己心伤。我有一个梦想，那里的人们永远沐浴着阳光，那里没有虚伪、狡诈和野蛮，那里没有自私、愚昧或欺骗，那里没有黑夜与荒凉。为了这个梦想，我告别爹娘，背井离乡。为了这个梦想，我遍体鳞伤，受尽诽谤。为了这个梦想，敲醒了那沉睡了千百年的沧桑。为了这个梦想，踏遍千山万水，只为寻找那曾经纯真的你，那迷失的羔羊。如果生命给我100次的选择，我将10000次这样回答：法轮大法是我毕生的向往。今天的你们啊，是否忘记了来时的方向？相信真善忍吧，它使你不再迷茫。真善忍呼唤着你，呼唤你那份纯真与善良。这不是一个梦想，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的模样，不攀上险峰就领略不到无限的风光，不经受严寒就得不到梅花扑鼻香，不经过黑暗就迎不来黎明的光芒。这不是一个梦想，瑰丽的阳光将会照在善良人的家乡，温馨的花朵将为善良的人们绽放，锦绣的山河将为善良人歌唱，美好的一切都只为善良人的善良。